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7月3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本星期将第三次访问平壤，很多人怀疑朝鲜在加强而不是拆除核武器以及导弹设施。蓬佩奥今年早些时候作为美国中情局长第一次访问平壤，他定于本星期四到星期六再次访问平壤。上星期天，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金城和朝鲜官员在韩国非军事区举行了会晤，这是美朝官员在6月12号的新加坡川金峰会后第一次接触。白宫发言人桑德斯星期一在记者会上回答美国之音提问时说，我们在继续取得进展，昨天的会晤很好，国务卿将在本星期晚些时候到那里访问，继续那次的讨论。不过桑德斯拒绝谈论美国情报官员的结论和商业卫星图像所显示的朝鲜继续改进核武器和远程导弹项目的消息。川普最近宣布，由于他和朝鲜领导人非常成功谈判，今后再也没有来自平壤的威胁了。不过卫星图像和美国情报官员的说法恰恰相反，卫星图像显示朝鲜最近在多个秘密地点进行与核武器浓缩铀生产有关的活动。朝鲜看来还在咸兴进行完善弹道导弹建筑工地扩建的工作。美国 NBC 电视台和华盛顿邮报报道，朝鲜试图在其核武器和弹道导弹的数量以及相关设施的范围方面欺骗美国。美国总统川普说，美国目前没有计划采取针对世贸组织的行动，但是警告说，如果他们不公平对待我们，我们会采取行动。川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见荷兰首相吕特时，再次对媒体表示了对世贸组织的不满，说这个总部设在日内瓦的国际组织不公平对待美国，让美国吃了大亏。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官员反驳了有关白宫已起草一份将能够让川普总统在世贸组织之外自行决定关税的法案的消息。消息如果属实，这将意味着美国将不再信守对世贸组织的承诺，世贸组织处理国家间贸易的规则。白宫新闻秘书桑德斯说，称美国计划退出世贸组织的报道不准确，但是川普总统的确认为世贸组织在某些方面不公平。12名青少年足球运动员和一位成年教练在泰国的一处溶洞失踪后被发现都还活着。泰国海军特种部队的潜水员在洞穴深处的一块石台上发现了失踪的男孩们和他们的教练挤在一起，这些男孩的年龄从11到16岁不等。救援人员星期一发现这些孩子的地方在洞穴内一个比较高的地势。救援人员录制了一段5分钟的视频并发布给媒体。视频中，这些孩子们穿着足球队服，坐或站在一处没有被水淹的石地上，附近是大片的水。救援人员说，当医疗人员检查完这些孩子已确认他们的健康状况良好后，会照顾他们直到他们有力气自己行动，之后会再检查情况，看能不能把他们带出溶洞。缅甸一家法院下星期将裁决为路透社工作的两位新闻记者是否将面临审判。这两名记者报道了罗兴亚人的危机，被指违反了缅甸的保密法。32岁的瓦隆、28岁的觉梭被指违反缅甸的官方保密法，最多可以被判处14年徒刑。这两人去年12月被逮捕以来一直在押，他们被指控持有与若开邦危机中一次军事镇压有关被泄露秘密材料。在缅甸人口占少数的罗兴亚穆斯林居住在若开邦，他们的被捕引发国际人权组织的猛烈批评。美国总统川普说，他星期一跟墨西哥当选总统佩洛斯奥布拉多尔进行了很棒的电话交谈。上面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训练班上课了，大家好，我是杨林，
我是 Cat。 杨林，快说说咱们今天都要学什么。
好，今天咱们要去 party 上吃个大餐。
I cooked up some of my famous steak and brought it over.
看看接受媒体采访要注意些什么。
Stay friendly, but remember, they're not on your side.
学学怎么说船到桥头自然直，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这个流行的 BFF。
Yanglin, you are totally my BFF. The kind of real BFF that would get me a new MacBook Pro 3 for my birthday.
大家瞧 Cat 的梦做得多美啊。好了好了，言归正传，我们赶快先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Mandatory.Mandatory is spelled M-A-N-D-A-T-O-R-Y. Mandatory.
Mandatory 指强制的、必须的。比如 Mandatory retire age, 强制退休年龄。
Bulgaria's Minister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is calling for the introduction of mandatory insurance for private residences and all privately owned buildings.
保加利亚地区发展部部长提出并要求该国的私人住宅和全部私有建筑一律购买保险。
The New York City Council is considering a new bill that will make it mandatory for all bikers to wear helmets.
纽约市市议员正在考虑一项新议案，硬性要求纽约市每个骑自行车的人都必须佩戴头盔。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mandatory, mandatory, mandatory.
Ugh, mandatory things stress me out. I hate mandatory classes in school. I'd rather be more flexible and do what I want when I want.
我也不喜欢上有些必修课，就像什么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太无聊了。不过我倒是觉得，像数学、物理啊什么的，虽然我都不喜欢，可是毕竟对以后还是有用的嘛。
Well, as I always say, all the hard questions are for future Cat. I just don't think it's worth it to worry about things.If there's a problem, I'll just cross that bridge when I come to it.
你真是个随性的人呀。不过刚才你提到了一个很好的词儿 cross that bridge when one comes to it. 咱们一起来听听这个习惯用语的用法。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68讲，我是杨林。
我是 Steve Barragona。
我的小侄女很喜爱动物，而且做事很认真。最近她宣布长大以后要当兽医，我们都觉得这个职业蛮适合她的。不过她父母并不打算现在就开始为她成为兽医做任何投资和计划，因为孩子毕竟还小，很可能以后改主意。她父母的这种做法让我想到了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Cross that bridge when one comes to it. Cross is spelled C-R-O-S-S and bridgeBRIDGE. Cross that bridge when one comes to it.
Cross that bridge when one comes to it. 字面的意思是到了桥边再过桥，其实就是指等事情发生了再应对，船到桥头自然直。我侄女的父母就是这个态度。
They don't want to start thinking about how to finance their daughter's veterinarian training yet. They prefer to cross that bridge when they come to it.
他们不要现在就开始为孩子上兽医学校准备学费，而是打算等孩子真上了再说。在下面的例子里，有个女孩为自己的未来做打算，也可以说没做什么打算。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Carrie is determined to move to New York City next fall. At the moment, she doesn't know what she's going to do for a job once she gets there. Still, she's not worried. She says that she will cross that bridge when she comes to it.The way she figures it, she'll be able to find work after she gets settled.
这段话意思是说 ，Carrie 下决心秋天到了就搬到纽约去住。现在她还不知道搬过去之后要做什么工作，不过她也不担心。她说：“船到桥头自然直，等她到了纽约，一切都安顿好了，再找工作也不迟。”
这种随遇而安的心态真不错。不过很多人都没有 Carrie 这么大松心，不愿意走一步算一步。很多人都是尽量避免可能出现的问题，这样的话
They don't have to cross that bridge when they come to it.
他们就不用等问题发生了，再急切着想法子应对了。好的，言归正传，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Carrie's determined to move to New York City next fall. At the moment, she doesn't know what she's going to do for a job once she gets there. Still, she's not worried. She says that she will cross that bridge when she comes to it. The way she figures it, she'll be able to find work after she gets settled. So far, the company presidents have agreed that they'll sign the contract with Mexico. Beyond that, they haven't really decided what they'll do next. The reality is that they'll deal with the situation when it happens. They're crossing that bridge when they come to it.
这段话是说，到目前为止，公司总裁已经同意和墨西哥方面签合同，可除此之外，公司决策层并没有决定下一步的工作。事实上，他们打算走一步算一步，他们的态度就是等问题出来了再去想怎么办。
Cross the bridge when one comes to it， 在口语里的另一个说法是
Wing it。Wing is spelled W-I-N-G and it, I-T.
Wing it, 也就是到时候再说随机应变的意思。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So far, the company presidents have agreed that they'll sign the contract with Mexico. Beyond that, they haven't really decided what they'll do next. The reality is that they'll deal with the situation when it happens. They're crossing that bridge when they come to it.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cross that bridge when one comes to it， 意思是走一步算一步，船到桥头自然直。好的，这次的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Steve Barragona，
谢谢各位的收听。
Well, I'm the exact opposite. I need to plan things to a T.什么事我都得详细计划好，不然我就特别紧张。Hello, talk about a control freak. But, Yanglin, things always change. It's hard to plan ahead.
也是，今天早晨就是，本来上班只要15分钟，我足足走了一个小时，就是因为路上出了起事故，大家都看热闹，结果路上堵得不行。
See, that's my point. You just need to go with the flow, girlfriend. 不过你刚才提到看热闹，咱们今天来看看这个词用美语怎么说。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当你在北京学汉语，他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他。今天是无穷要问的，看热闹。
无穷 ，I heard you got your driver's license。
是啊，昨天我已经开车上路了。
So, how did it go?
哎，别提了，我开的那条路上出车祸，结果开车的、骑车的、走路的都想看热闹，最后整条街都堵住了。对了 ，Donnie， 这些看热闹的人用英文怎么说？
英文叫 rubberneck。
Rubberneck？ 我知道 rubber 是橡胶 ，neck 是脖子，那么 rubberneck 不就是橡胶脖子吗？
你想啊，那些看热闹、围观的人 ，they stretch their necks to watch what's happening, right?
哦，我明白了，伸长脖子看热闹的人好像长了橡胶脖子，所以叫他们 rubberneck， 真形象。
Right, rubberneck 也可以当动词。你刚才说大家看热闹，整条街大堵车，在英文里就是 the traffic was bumper to bumper because of rubbernecking.
Bumper to bumper?B-U-M-P-E-R, bumper, 不就是汽车保险杠吗？
Exactly. So bumper to bumper means cars are moving so slowly that their bumpers are almost touching.
我明白了。Bumper to bumper, 汽车一辆紧挨着一辆，慢慢往前拱。这么说 ,I was stuck in bumper to bumper traffic.
话说回来，无穷，那车祸到底严不严重啊？
特严重，六辆车撞在一起了。
Ouch, a six car pile up.
Pile up? P-I-L-E, pile, 再加上 up, pile up, 就是连环车祸吗？
That's right.
我跟你说啊，在这个 pile up 里面有两辆奥迪，一辆奔驰，一辆宝马，好像还有。
无穷，你看得这么清楚，真不愧是 a good rubberneck. Okay, new driver,
Tell m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看热闹的人叫 rubberneck。第二，堵车可以说 bumper to bumper。第三，连环车祸是 pile up, P-I-L-E-U-P。
Bumper to bumper, 太形象了。北京三环上的那个堵绝对可以称得上是 bumper to bumper, 保险杠贴着保险杠。
Yeah, that is one of the biggest reasons why I don't want to live in big cities forever. I hate being stuck in traffic. I feel like a caged animal.
That's true. 不过我已经习惯了。现在呢，我就会买各种好吃的早餐，被堵的时候可以吃个好吃的嘛。
God, Yanglin, if the world was ending but I gave you a cupcake, I don't think you would care. Sometimes I forget how much you love to eat. But this will interest you.In today's Go English, we are going to check out all the delicious food served at a potluck.
Yummy! Let's listen.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食物单元的高级课程。
Today, Robert is going over to Liz and Doug's apartment for a dinner party.But he is about to find out that his tastes in food are very different from theirs.
Hey, Doug. Hey, Liz. Thank you so much for inviting me over for dinner.
Oh, it's our pleasure. We haven't had company in a long time, so we're really excited you could make it. Hey, what's that dish you brought?
Well, Doug told me we were going to have a potluck dinner, so I cooked up some of my famous steak and brought it over. I hope you like it.
Oh my gosh, Doug! He brought a dead animal into our house! What are we going to do?
Doug? What's the problem? Doesn't Liz like steak?
Jeez, I totally forgot to tell you. Liz is a vegetarian because she thinks eating meat is like murdering animals. Don't worry, honey. Tomorrow I'll take the steak outside and bury it.
原来 Liz 是个 vegetarian, 素食主义者。她觉得吃肉啊就是谋杀动物。难怪他看到 Robert 带牛排来那么生气哦。
Exactly, Winnie. And did you hear Liz talk about having company? When you have company, that means you invite guests over to your house. For example, I can't go to the movies on Friday night because I'm having company.
Oh, have company 就是有客人在的意思。对了 ,Professor, potluck dinner 是什么意思啊？
At some dinner parties, the host prepares all the food for the guests. But at a potluck dinner, all the guests each bring a dish to share with the other guests.
我明白了。Potluck dinner 就是客人都自己带菜，大家一起吃的聚餐。
Don't worry, Robert. Even though we can't eat the steak, we've got lots of other good stuff to eat. Come and sit down at the table.
Great. I'm starving. What are we having?
I really hope you like it. I've prepared a 3-course meal for you. For our appetizer, we're having carrots. For the entree, we're having chicken. And for the dessert, we're having chocolate cake.
Well, that sounds great. But did you say we're having chicken for the main course? I thought you didn't eat meat.
Oh, don't be ridiculous. It's not real chicken. It's fake chicken made from tofu.
Doug...Did she say we're having fake chicken made from tofu?
That's right. Trust me, it sounds pretty weird, but I'm sure you're going to love it.
Professor Bowman, 什么叫 3-course meal?
When you go to dinner in America, each dish is served one after another. Each dish is called a course. So if there is a 3-course meal, that means 3 dishes are being served, and they are an appetizer, entree, and dessert.
哦，原来这就是由头台、主菜和甜点这三道菜组成的大餐。对了 ，Liz 还说主菜是豆腐做的素鸡，这个菜可不好做哦。
Well, now they have finished eating, so let's see what Robert thought.
So, Robert, how did you enjoy your meal? It looks like you barely touched any of your chicken.
It was interesting.It's just that I'm not feeling so well. I think tofu chicken might be an acquired taste.
Believe me, buddy, that's what I said when I first had it. But I'm telling you, once you get used to it, you will never go back to eating real chicken.
You know, Doug, if tofu chicken really is an acquired taste, we should just put the leftovers in a doggy bag to give to Robert to take home. Then he can keep eating it all week.
Professor,
什么叫 acquired taste?
It means a preference that is only acquired after considerable experience.
我明白了 ,acquired taste 就是慢慢培养出来的爱好。Robert 啊，客气地说，吃素鸡是 acquired taste， 其实啊，就是表示自己不爱吃这道菜。
That's right. But Liz offers to let him take the leftovers home so he would fall in love with it someday.
这次的美语三级跳就播送到这里。美语三级跳节目取材于美国之音最新推出的美语教学强档网站 goenglish.me， 网址是www.goenglish.me。
其实说到吃 ，My dream is to open a bakery one day. I love baking cakes just as much as I love eating them.我就不爱老坐在办公室前面对着电脑，特别无聊。
Oh, I'm the same. Luckily, I'm horrible with interviews. I always panic. So, no office jobs for me. Instead, I'll have a fulfilling career as your professional cupcake taster.
我看可以。不过面试呀，接受采访呀，都是挺让人紧张的事儿。这不，在下面的 business etiquette 里，这个公司主管就特地为接受媒体采访搞培训呢。
咱们赶快来听听吧。
礼节美语。
公司主管 Lenny 要接受媒体的采访，请媒体咨询公司的 Carl 帮他准备。Carl 告诉 Lenny， 记者一上来会问几个简单的问题，但是不能因此而放松警惕。他说
：“Remember to keep your game face on. It's really important not to seem surprised when they ask you the first difficult question.” You don't want to have a moment where it seems you're on the defensive.
All right, I'll be expecting tough questions. What kind of controversial topics do you think they might cover?
I'd be ready to answer questions about anything. Your company's stock price has recently taken a dip. Your CFO left your company and joined a rival firm. There was a product recall last year, and sales for your latest gadget have been disappointing.
Wow, I see what you mean.So, overall, what do you think my response strategy should be?
Carl 告诉 Lenny 要
Keep your game face on.
保持战斗姿态。
Game face.
原指球员场上比赛时的面容表情，引申为志在必得的样子。这样做是因为软问题过后，记者出其不意，提出第一个刁难性的问题时
You don't want to seem on the defensive.
你不想让人看出你处于被动防守的状态。记者什么样的问题都可能问，比如公司的股票最近下跌
，take a dip。
公司的首席财务长官跳槽到了对手的公司。跳槽在英语里可以用
jump ship。
比如
，your CFO jumped ship to join a rival firm。
另外，公司最近有产品因为质量问题被召回，而且最新推出的产品销量也不尽如人意。遇到这样的问题 ，Lenny 该怎样回答呢
？The main thing is to focus on the positive. Yes, our stock price has been a little volatile, but we are on course for a third quarter rebound. Yes, it was unfortunate that our CFO chose to join our rivals, but the opening has given us a chance to hire fresh blood and incorporate new ideas.
I see your point.Don't evade the question, but try to twist it towards the positive.
Exactly. And you need to appear confident and strong.
What kind of tone would you recommend I take with the interviewer? Friendly? A little distant?
Carl 说，被问到这种难堪的问题时，关键是要
Focus on the positive.
强调积极的一面。比如公司股票最近是有些波动，但是
We are on course for a third quarter rebound.
第三季度预计会出现反弹，虽然高管跳槽，但这样我们才有机会
hire fresh blood，
雇佣新人。归根到底，一句话，不能回避问题，但是要从积极的一面来回答。接受采访时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最合适呢 ？Carl 回答说
：“Stay friendly, but remember, they're not on your side.
I guess that's the same as when I'm at any business negotiation.
Yes.” Use the interviewer's first name, especially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interview. Don't overdo it, because that sounds insincere.
These are all really good points, Carl. Maybe we should meet again next week. I think I need a little bit more practice.
Sure. I'll have your secretary set up the appointment. See you next week, Mr. Lee.
Goodbye, Carl.
Carl 说态度必须友好，但是要记住
They're not on your side.
采访你的人不是站在你这边的。他还建议 Lenny 从采访一开始就用记者的
First name
名字称呼对方，这样显得亲切。但是
Don't overdo it.
也不要显得过分热络。Lenny 跟 Carl 约定下星期再演练一次。
你看看你看看，接受个采访还得准备这准备那的，真麻烦。要是以后我真的有一个蛋糕店，就能天天吃自己烤的蛋糕，多棒呀。
I'd give up boys for cupcakes in a heartbeat, and I'm not afraid to admit it.
That's why we're BFFs.
Exactly. Alrighty, guys, let's learn how American youth use this term, BFF.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中文，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她。今天是于苗要问的闺蜜。
Wow, 于苗 what are you doing all dolled up?
我今天要去见我最最好的朋友，她是我大学同学，我们都两年没见了。
Oh wow, sounds like you guys go way back.
可不，她可是我的标准闺蜜 ，my best friend.
Actually, in English, we can call her your BFF. BFF stands for best friend forever.People use this term to refer to their best friends.
原来 BFF 就是永远的好朋友。Yes, she's definitely my BFF. We were college classmates and lived in the same dorm for 4 years. 我们特别铁，无话不谈。哎，那个铁用英文要怎么说啊？
You can say we are tight. Tight 是关系紧密的意思，也就是说你们特别铁。
可不，话说回来，我们一块吃饭的还有另外一个人。我们吧也挺好的，不过吧 she's super competitive. She always wants what I have. 你说这种人该怎么说？ Partial BFF? Partial tight?
That sounds like a frenemy of yours. Frenemy consists of friend and enemy. It is basically half friend and half enemy.
原来如此， this girl is a frenemy.我们俩表面不错，但是暗地里好像老是在明争暗斗的。
Sounds like a love-hate relationship to me.
That's so true. 我对她绝对是又爱又恨。你看，今天我跟我闺蜜见面，她又跟来了。
哎，开心点。Before you go, tell m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今天我们学到的内容包括：第一，闺蜜是 best friend forever， 也就是 BFF。第二，关系很铁可以用 tight。 第三，亦敌亦友叫做 frenemy。 第四，爱恨交加是 a love-hate relationship。
A love-hate relationship? Ooh, I think that describes my relationship with that three-layered chocolate cake I ate last night. Ooh.
我也一样，我也一样。不过说归说，吃还是要吃的嘛。All right, 同学们，这次节目时间就到这里。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And in your email, tell us with whom or what you have a love-hate relationship. Cupcakes? Dinosaurs? Troublesome co-hosts?
你还可以关注新浪微博 MOO, 爱说英语的牛，收听更多课程。
And don't forget to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Bye-bye.
Yo, 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得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本星期将第三次访问平壤，很多人怀疑朝鲜在加强而不是拆除核武器以及导弹设施。蓬佩奥今年早些时候作为美国中情局长第一次访问平壤，他定于本星期四到星期六再次访问平壤。上星期天，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金城和朝鲜官员在韩国非军事区举行了会晤，这是美朝官员在6月12日的新加坡川金峰会后第一次接触。白宫发言人桑德斯星期一在记者会上回答美国之音提问时说，我们在继续取得进展，昨天的会晤很好，国务卿将在本星期晚些时候到访那里继续那些讨论。不过桑德斯拒绝谈论美国情报官员的结论和商业卫星图像所显示的朝鲜继续改进核武器和远程导弹项目的消息。平壤最近宣布，由于他和朝鲜领导人非常成功的谈判，川普总统说今后再也没有来自平壤的核威胁了。不过卫星图像和美国情报官员的说法恰恰相反，卫星图像显示朝鲜最近在多个秘密地点进行与核武器浓缩铀生产有关的活动，朝鲜看来还在咸兴进行完善弹道导弹建筑工地扩建的工作。美国 NBC 电视台和华盛顿邮报报道，朝鲜试图在其核武器和弹道导弹的数量以及相关设施的范围方面欺骗美国。川普总统说，美国目前没有计划采取针对世贸组织的行动，但是警告说，如果他们不公平对待我们，我们会采取行动。川普总统在白宫椭圆办公室会见荷兰首相吕特的时候，再次对媒体表示了对世贸组织的不满，说这个总部设在日内瓦的国际组织不公平对待美国，让美国吃了大亏。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官员反驳了有关白宫已起草一份将能让川普总统在世贸组织之外自行决定关税的法案的消息。消息如果属实，这将意味着美国将不再信守对世贸组织的承诺，世贸组织处理国家间贸易的规则。白宫新闻秘书桑德斯说，称美国计划退出世贸组织的报道不准确，但是川普总统的确认为世贸组织在某些方面不公平。12名青少年足球队员和一名成年教练在泰国的一处溶洞失踪后被发现都还活着。泰国海军特种部队的潜水员在一个洞穴深处的一块石台上发现了失踪的男孩们和他们的教练挤在一起，这些男孩的年龄从11到16岁不等。救援人员周一发现这些男孩的地方在洞穴内一个较高的地势。救援人员录制了一段5分钟的视频并且发给媒体，视频中这些男孩穿着足球队服坐或站在一处没有被水淹的石地上，附近大片的水。当医疗人员检查完这些孩子以确认他们的健康状况良好之后，有关人员说他们将会照顾他们一直到这些孩子们跟教练有力气自己行动，然后再检查情况看能不能把他们带出岩洞。救援人员正在评估如何以最佳方式把这些青少年足球队员和他们的教练带出溶洞，可能方式包括抽出洞内的水，或把水引导到其他地方，或者是再找一个能让他们与救援人员会合的通道。缅甸一家法院下星期将裁决为路透社工作的2名新闻记者是否将面临审判。这2名记者报道了罗兴亚人的危机，被指违反了缅甸的保密法。32岁的瓦隆和28岁的觉梭被指违反缅甸的官方保密法，最多可被判处14年徒刑。这两人去年12月被逮捕以来一直在押，他们被指控持有跟若开邦危机中一次军事镇压有关被泄露秘密文件，在缅甸人口占少数的罗兴亚穆斯林居住在若开邦。他们的被捕引发国际人权组织的猛烈批评。美国总统川普表示，他星期一和墨西哥当选总统奥布拉多尔进行了很棒的电话交谈，这让人们希望他们也许能够缓解边界非法移民问题引起的紧张关系。奥布拉多尔在选举中赢得压倒性的胜利。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7月2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七一中共党庆的前夕，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12集广播纪实文学《梁家河》，把神话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早年在陕西小村梁家河插队的这个知青经历呢推向了高潮。在此之前，我们看到陕西省社科联推出《梁家河大学问》的课题研究，17个选题方向分别为梁家河七年知青岁月，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地位、作用和研究。那么一个陕北小村拜习近平所赐，已经成为中共新的图腾和圣地。结合官方最近对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鼓吹和宣传呢，人们就看到习近平的个人崇拜再上了一个台阶，毛邓习断代进一步演化成毛习直接接轨，习近平正在加速走上神坛。那么我们时事大家谈今天就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道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各位好，主持人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来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0551 400-1200-0551。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这个我们看到中共宣传系统呢正在开足马力，试图将梁家河这个偏僻平凡的小村庄呢塑造成为中共新的一个图腾和圣地啊。如今我们看到梁家河村呢已经是全国知名的旅游地，还在2017年呢被评为中国最美的农村。那么我就来请教纽约的胡平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中共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呢？
最初看到有关梁家河的消息，我倒并没有感觉到特别的气愤，特别的可笑。因为这种事情已经发生很多了。自这个18大习近平上台以来，对他的个人崇拜、个人神话就在加速的进行，越到后来进行的速度越快。另一方面，官场呢也展开了一场拍马屁的竞赛。一个比一个拍得响亮，现在还不知道溢于湖底。我们看到网上流传一幅照片嘛，就是挂着一幅这个一个封神榜，就墙上挂着几个领袖的头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习近平啊。那么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呢，根本就被打入另册了。那么现在你看很多地方就已经毛和习相提并论了，那毛习就所谓毛习直接接轨。其实呢还不仅如此，你单单是这个政治局会议所说的那个习近平思想就是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那就表明了他不但是和毛泽东要赶上毛泽东，而且是要取而代之。现在说你不只是要什么赶毛超邓，不只是要和毛直接接轨，而且是要取而代之。在未来天安门城楼出现毛泽东和习近平两个领袖的头像，应该不会让人诧异。到最后只出现一个人的头像，只有习近平一个人的头像，这个也是在意料之中。那么中国这么做呢，说起道理很简单，就是个人崇拜这部机器，它一旦开动，那就要把它开满开足，它就不能犹犹豫豫，这个羞羞答答，这么给人一种不自信的，好像有点心虚的感觉。所以他这个事他不做则已，一做他一定要把它做到头啊。那从现在看起来，那尽管已经出现了很多这个让人极其可笑的事情，但是呢得做到头还有一段距离。就像我刚才说的，你天安门城楼还挂了就是毛泽东的像呢，还没有挂习近平的像呢。 那所以今后你可以想象，在很多方面，还有这个个人崇拜、个人上，还有这个进一步提升的这个空间。今后发生类似的事情，我想我们都不应该感到诧异。
好的，那么我来接着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将梁家河这个小村庄呢神圣化的种种举措，现在看来呢，似乎啊，只是来源于习近平的一句话，就是说，他说。我人生的第一步所学到的都是在梁家河，不要小看梁家河，这是有个大学问的地方。那么梁家河是如何成为这样一个神奇的地方？习主席的早年经历为什么如此重要呢？张先生。
其实我觉得中共这种传统方式的造神啊，他一定要把一个人从他的年轻时候就神话，然后一路神话下来，最后呢才能树立这样一个神像。所以呢，我想按这套路数啊造神的话，当然要把梁家河，特别是习先生他也自己也很把梁家河当一回事儿，所以当然宣传机器也会如此。那我听说的梁家河啊，一个我们经常听到的就是这个挑200斤麦子走10里山路不换肩，这个呢也是在网上有视频的，但是好像这个当然这个话出了一个视频是本人讲的，但是我们看这个民间搜集的这个当时的这个插队时候的这个粮站的收购单有3张，一张是1972年12月30号交了一包59斤的这个高粱，收购价5.19元。第二次，72年12月30号，这个也是一张，这张呢是53斤的小麦，收购价7.15元。还有一次就不足道了，13年又交了一包这个5斤的小麻，收购价1元。所以看呢，就是一个是大家都论证，这个挑200斤麦子，走10里山路不换肩，这是人所不能做到的。如果能做到，当然一定是神。第二呢，我们就看到，就是事实上恐怕每次所挑的东西也不超过60斤。那么这个倒是属于人的状态。另外当然我们大家觉得非常著名的就是梁家河的图书室，有网友说这是世界4大图书馆之一，这个在那个时候就开始了读书生活。而这个领导人呢也到每到一个国家都会回顾就他读过的这些国家的这个著名的思想家和作家的作品。当然也产生一个疑问，就是说如果他确实读了这么多的这个世界名著的话，那么他的思想是不是还会是现在这个样子呢？当然这个也是大家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那么当然这个最近我们还看到一个跟读书有关的小的例子这个在这个接见这个世界的 CEO这个论坛的时候，他说西方有个说法，如果别人打你左脸，你要把右脸也伸过去，而在中国文化中要以牙还牙。但是我查了一下我就困惑了，因为这个打左脸打右脸这个是这个旧约上讲，不是这个是新约上讲，这个以牙还牙这个是旧约上讲，两者都是出于圣经。我们中国文化好像只讲过孔子讲过以直报怨，这个老子讲过以德报怨，但是没有讲过以牙还牙这样的话。所以呢这个就不知道就是这些典籍是从哪儿来的，咱们也不清楚。当然我也注意到这个 BBC 的记者他们曾经亲自到梁家河去采访，而且采访了一位这个老农民叫吕侯生，这个他就谈到这个习先生当时的 一些的生活状况。
嗯，
还说是没有汽车，没有运输，也没有农业机械，就是挑粪打坝修公路。那么2015年他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也谈到说那个时候穷，就只能喝粥吃野菜和馒头，饥不择食。但是他说这个农民讲到说，这个习先生回到晚上回到窑洞，他是在煤油灯下读书。
嗯，
他还说这个习先生特别爱读书，爱抽烟。
嗯，
他原话是这样讲：他读书时我就卷烟，他读毛泽东选集和毛主席语录以及报纸，当时也没有其他可读的。然后根据吕侯生的回忆，他说这位这个领导人，当他没有幽默感，也不打牌，也不和其他年轻人出去闲逛或者找女朋友。
嗯，
啊，这个倒是这个很有这个个人风格啊。但总体来看，就是我记得有一位太子党，他就分析他们自己的这个太子党这个阶层的人的一些特点，他就是说。第一，我们知识结构不行；第二，我们这个胆子大；第三呢，我们有自卑感。所以，这个有自卑感的，往往才会炫耀了，才会表达自信了。这个也是在情理之中。但是呢，总体来讲，就是梁家河这样一个地方，到底对这个领导人的知识结构起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对他的人生观起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这个我们还是要这个继续研究的。
是的，
这是一大学问，大学问，
大学问。那么显然这是神话了。我们现在有大量的这个网友评论进来，来回应两位嘉宾。我给大家选读一些樊吴这位网友说，梁家河的经历本是习近平人生中的谷底，政治上是狗仔着身份呢而遭受歧视，除此和当时中国几千万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差不多，都是处于绝望无助的境地。那个年龄本该在课堂上快速的积累学识，却最终呢为一日三餐疲于奔命。在这种境遇下，一个15岁的未成年人扯有什么思想，有什么抱负，真是人类历史上的最大笑谈。要饭的这位网友说，以后毛都不会提了，马也不用提了，直接习核心的思想，就像朝鲜的过渡方式。金刚吴他说，习近平如果真的走上神坛呢，对中国对世界都是好事。看看共产党神坛上的都是什么人，马恩列斯毛再加上习全都挂在墙上，中国只有死人挂墙上。什么人上神坛？看过封神榜的人都知道，只有死人才被封神。习近平请上神坛，则中国少一魔头，世界少一祸害，将大快人心。张帆他说，中共呢还在妄想用马列毛的这个理论来给现在的大学生洗脑，这一套已经完全过时，而且是必然失败的。我们看到梁家河，实际上刚才两位嘉宾和我们的听众观众网友们，他们都谈到其实就是一大神话。那么果然现在就顺着习近平的这个原话，就是梁家河是一个有大学问的地方，现在梁家河大学问应运而生了，那就是陕西省社会科学联合会推出的梁家河大学问的这个课题研究。对不起，我都想笑。那胡先生啊，请你来谈谈这个令人这个啼笑皆非的这个大学问好吗？
这个陕西社科联推出这个梁家河大学问课题研究确实让人啼笑皆非。当然我也能理解他有他的逻辑，他的逻辑无非就是，你看人家习主席这么伟大了，都是核心了，都是统帅了，也都是人民的领袖了，那么他的早年就一定极不寻常，就是他既然现在这么伟大，按照这个陕西社科联他上的这个就这么写的嘛，就是一定有他的根基源头，有他的脉络，有他的这个逻辑的原点。换言之，我们一定能应该从他早年的生活中发掘出一些重大的一些事情出来。这么的他是倒推，既然你现在看起来这么伟大，那你早先一定很不寻常，那只不过早先我们都不知道，现在我们要回过头去把你早先的那些伟大的东西给挖掘出来。当然其实要这么说呢，那你这也说明这个当局在 这个神话习近平这一点上实在是有点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找不着什么原料。你按理说你要说习近平多么伟大多么伟大，你就首先你就应该把他从政以来，从当地方官员以来，当县委书记以来，这段的时间有什么特殊的政绩，表达了发表过什么特殊的思想，把这个整理出来。可是呢，在这点他真是乏善可陈，一条也举不出来。你要说他思想变化、思想这个发展，那当然你更合适的呢，那他就是在清华大学当公民学员啊，那你找你总得找点出来，当时写过什么论文呢、啊？发表过什么重要言论呢、啊？就透露出你有什么伟大的思想呢？或者有以伟大思想的这个苗头啊等等。那可惜也一点也找不出来，实在找不出来。这样子就把一个就是。不可能找出什么东西的一个梁家河就在这上面这个大做文章了。就像刚才很多网友也说的，你这个你习近平下农村的时候，你刚是十五六岁的一个小孩子嘛，那我跟他，我跟习近平还有张立凡先生，我们都属于老三届，那我是老三届最大的了，就是高六六届的，习近平是属于最低的那一届，嗯，初中应该初中六八届的那一届的。那当年我们下乡的时候也有几个插队的同学，就是初中六八届的，刚十五六岁。那我当时就指着他们说：“我说你们说你们是知识青年，都冤枉你们了，因为你们一无知识，二还不够青年啊。”那习近平当时其实就这么一个状态，嗯。你要说把这段历史怎么样加以神话，当然我们也知道，神话有时候他恰恰因为这段经历，没什么可说的，大家都不知道，所以呢，你就给凭空加很多很多的东西。反过来，你在清华大学当公民学员的时候，你在地方当地方官的时候，因为那大家有那么多人在旁观在见证，你要无中生有编出什么东西，反而倒不容易了。所以这么一来，我想这个在之所以陕西社科联要在这个梁家河大学呢大做文章，恐怕也是出于这种苦心。
那看来这个神话还真是挺有意思。刚才张先生呢提到这个梁家河一个神话，就是说十里不换肩。那么我当时呢我就记得我采访一位学者的时候，他就说啊，他就预言，他说现在说出十里不换肩，那么十年起换人。那个时候还习近平还没有修改党章，这句话呢现在不幸被他所言中了。修改党章以后，那显然是十年不能换人了。那我来继续请教张先生啊，很多人看到这个梁家河大学问，开始呢都是以为是网上流行的这个恶搞，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那张先生，您谈谈您的这个感想好吗？
我一开始也以为是恶搞啊，因为这个话呢，这个确实梁家河如何能有大学问，这个事儿本身真是一门学问，这门学问就是马屁学。这个俗话说是叫千穿万穿马屁不穿，什么意思呢？就是别的东西这个都可以都可能穿帮，唯有马屁不会穿帮。这什么意思？就是说皇帝的新衣是不会穿帮的啊，就是你只要拍马屁，这个被拍的人总是舒服的，所以他不会意识，可能他意识到这个不妥，但是呢他也会欣然享受。当然我们也注意到，就是像这种拍马屁之风，在中共的这些封疆大吏上这些群体中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当然最著名的是李鸿忠，就是所谓什么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这一类的。但是呢，其实陕西的这个省委书记也是不甘落后的，哎，他就称这个赞扬这个领导人呢，是叫伟人扛鼎盛世，啊，这不是扛麦子啊，是扛鼎。
嗯。
然后呢，拥戴核心是最重要的政治规矩，他已经提到这样的高度了。那你想，这个陕西省的官僚机构，陕西省的什么社科联这样的单位，它能不跟进吗？所以呢，我觉得这种课题啊，跟那个以往我们看国家社会科学什么研究基金的项目，什么这种马列主义，什么近年也是搞习近平思想什么这一类的课题，都是有银子、有钱作为后盾的啊，所以不怕没有人来报这样的选题，也不怕没有人来研究这样的这个 这种马匹话题。所以这个呢，是从来从中共的官场到中共的学界都是不乏其人的。所以这个是一种啊，这个整个就是中国的这个官场的风气就已经是如此。所以呢，这个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看这个领导人总是闹笑话，但是呢他不断的还会继续往闹笑话，那就是什么呢，大家都不跟他揭穿这些马屁，哎，所以呢他实际上生活在一种幻觉之中。我的观察就是
好的。那么一般来说，中共领导人的这个诞生地或者学习工作的地方呢，都会成为圣地。这在中共啊，除了毛泽东以外啊，实际上还没有别的先例呢。那么胡先生，我来请教胡先生，您觉得梁家河和韶山或者延安比起来，他们有的一比吗？
很不一样，其实很不一样。我也算是这个毛时代的这个过来人。那你想那个把韶山相比，那韶山是毛泽东的出生地，而习近平呢出生在北京，韶山也是毛泽东的度过童年的地方。那习近平也是出生在北京，也是在北京度过他的童年时光啊。因此呢，你要是宣称北京，那倒和宣称韶山有类似之处。另外呢，延安我们知道是当年由中共主导的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所在地，而在这个地方呢，毛泽东就是当地的领袖。那么你要和这个习近平相比呢，那第一你很难找到这个恰当的这个东西可以相比。如果你要比的话，那也只能把习近平在没进中央之前当地方官员的那段经历来做个对比。可是他都不是比的这个，他比的恰恰是比的就是这个当知青的这一段岁月啊。那么这个相当于就是他的这个所谓这个青年时代。那我记得在毛泽东当年我们也看过一本书，由那个萧三写的《毛泽东的青少年时代》，其中对毛泽东的青年时代呢也有很多的描写。那说来也很有意思，在毛时代，尤其是在文革之前，当时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就已经搞得非常厉害。但是呢，那时候毛泽东崇拜完全是由官方这个一手主导的，所以那时候那宣传的呢还有一定的节制，比如说他很少去宣传这个伟大领袖早年的这个那段经历。那像萧三那本书，那其实都是在市面上那个书店里都看不到的啊。那我当时看过那本书，当然我印象比较深的呢，就是毛泽东就无非就说毛泽东年轻的时候青少年时代就怎么有志向，怎么好学，什么他喜欢游泳，爱锻炼身体，哪怕遇到天气很恶劣的时候也不断。另外呢，他为了培养自己的定力，还专门跑到城门口这种这个人来人往嘈杂喧哗的地方去看书等等，就记得这么些事。当然也记得他在那个湖南那个师范的时候，以28画生的名义，因为毛泽东他这三个字繁体字他刚好是28画，他就以28画生的名义，就是试图就是联络住这个联络同好，就是征集同志来这个共同这个组成一些学生社团。那么这是我们记得当他毛泽东青少年时代这本书写的这么一些事情。你要当年当局那么宣传毛泽东，那么神话毛泽东，但是很少讲毛泽东的青少年时代。因为这里我觉得他其实当局肯考虑很简单，他就是叫你把毛泽东当成一个神来拜，那么你就他因此呢他就并不去怎么样刻意的去讲他的成长过程啊。他要一方面他要人们崇拜权威，但是呢又要避免人们以权威自居去效仿权威你看毛泽东的青年时代，特别让年轻人看了，你也想学习毛泽东，那就有僭越之嫌了，那就有问题了。所以你的角色就永远是扮演毛泽东的好学生，你不要想着我要这个追随毛泽东当年的青年时代的脚步，我也要成为这么一个伟大领袖，这么一大人物，那这个东西就是野心的就有问题了。所以当年宣传他有这么一个考虑。
那么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胡平、张立凡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关注热点话题：中国老兵频繁抗议，美国如何复续退伍军人呢？好，欢迎收听收看。 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